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2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总统称美军将留在阿富汗撤离美国人，中国外交部为塔利班洗白，促要与时俱进看待，北京强迫世卫专家在实验室泄露问题上为北京背书，乘客新冠阳性，中国限制美航班载客量，美方一样反制，时隔近月李克强河南考察，720洪水，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郑州这次这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那个水库的规模比三亚要小得多，就变成这个样子，而且政府如此的无能不作为，老百姓还如此的相信政府，等待政府的救援，你说有什么救？没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拜登总统称美军将留在阿富汗撤离美国人。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三表示，驻阿富汗的美国军队将留在那里，直到每个美国人都被撤离，即使这意味着在8月31日的撤军截止日期之后仍在那里保持军事存在。
拜登总统还反驳了有关美国应该在疏散和撤退计划方面做得更多的批评。在塔利班推进的同时，成千上万的人试图逃离，暴力和混乱成为美国撤离的标志。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采访时，拜登说美国将竭尽全力在截止日期前撤离美国人和阿富汗的美国盟友。拜登多次被问及政府将如何帮助美国人在8月31号之后撤离阿富汗，他说，如果还有美国人在那里，我们会留下来，直到我们把他们全部带走。上周末，塔利班完全掌控了阿富汗后，仍有多达15000名美国人留在阿富汗。
恶名不除，塔利班将拿不到前政府在海外巨额资金。阿富汗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尔以后，很快将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这个国家存放在海外的资产和原定的国际援助将被冻结。
阿富汗前央行的代理行长阿吉马尔·艾哈迈迪稍早表示，美国已冻结阿富汗政府存放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大约70亿美元资产。艾哈迈迪上周末逃离了喀布尔，他在推特上发文称，截止到上周，阿富汗银行的全部储备大约为90亿美元。艾哈迈迪说，如果塔利班依然被列在国际制裁名单上，这笔资产将会被冻结，塔利班根本拿不到这笔钱。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以后就做出决定，暂停执行给阿富汗提供贷款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8月19号表示，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由于国际社会在承认阿富汗政府问题上缺乏清晰度。按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在8月23号把3.7亿美元的资金打给阿富汗。这笔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经济危机的一部分。此外，阿富汗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资格也被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说，遵循国际社会的态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贯做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冻结给阿富汗资金的决定之前，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曾向媒体表示，阿富汗政府在美国存放在任何银行的资产都不能发还给塔利班。美国17名国会议员致函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要求他做出保证，绝不让塔利班得到任何由美国支持的援助。这些议员表示， 如果通过特别提款权把将近5亿美元的无条件流动性发放给一个有着支持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主义活动历史的政权，这将极为令人担忧。长期受到国际制裁的塔利班在过去5年中主要是通过鸦片贸易维持生存。英国卫报说，2年前北约完成的一份密报报告说，这个恐怖组织已经基本实现了财政和军事独立，可以通过自己的经济能力进行各种破坏行动，而不依赖于外国或外部的支持。
中国外交部为塔利班洗白，促要与时俱进看待。在塔利班重返喀布尔夺取全国政权几天之后，中国外交部官员展开为这个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的洗白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8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方是否将承认塔利班政权时，有意避开这个问题，而是强调对塔利班不仅要看过去怎么样，也要看现在怎么样，如果不与时俱进，无视形势发展，那就是刻舟求剑，不会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华春莹还对塔利班近日对外的表态给予了正面肯定，称如今的塔利班比上次执政时期更加清醒和理性，中方鼓励并希望塔利班将其积极的表态落到实处，与阿富汗各党派各民族团结起来，尽快透过对话协商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得到人民支持广泛包容的政治结构，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华春莹的这个评论显然是指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周二做出的公开讲话。穆贾希德在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后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说，塔利班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尊重妇女的工作和学习的权利，承诺对阿富汗前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成员实施大赦，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并保护外国使馆的安全，不会允许阿富汗成为威胁他国活动的基地。路透社8月19日报道，一位塔利班高级领导人表示，阿富汗女性的角色，包括她们的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她们应该如何穿着，最终将由一个伊斯兰学者理事会决定。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信奉伊斯兰教法。华春莹的回答让人想到中国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三的记者会上就同一个问题做出的答复。赵立坚说，如果要承认一个政府，首先我们要等到政府组建之后。美国之音注意到，中国大陆的媒体都没有提及赵立坚说的这句话，只有西方的美联社和路透社对此做了完整的报道。显然，目前谈论对塔利班的外交承认，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中国外长王毅也积极展开国际游说，为塔利班政权得到国际承认做出努力。王毅在8月18日与土耳其外长和巴基斯坦外长就阿富汗局势进行了电话会谈。王毅对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说，塔利班发言人已经表示不允许任何人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的态度值得欢迎。周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希望阿富汗能够组建一个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回应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以及愿望。赵立坚也表示，中国期待塔利班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各类恐怖主义势力，切实履行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安全的承诺。中国高级外交官员对塔利班的正面评价显然并没有得到公众舆论的认同。 网上的许多评论说，塔利班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他作恶多端，残杀人质，贩卖毒品，人肉炸弹，庇护和支持基地恐怖组织，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恐怖袭击，血债累累，要这样的组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位推友在美国之音的报道下留言说，如果塔利班为了政治交易打击东伊运，就等于背叛了伊斯兰教，背叛了真主，从而也就失去了宗教依据。
阿富汗乱局外溢，中俄与中亚面对新挑战。中亚国家忐忑不安地严密关注着邻国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塔利班重新执政之后，是否将激活中亚和俄罗斯社会的激进伊斯兰力量引起各方关注。有分析认为，这股效应也可能会从中亚冲击到中国新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面对阿富汗变局，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近日来进行了更多的互动。俄罗斯总统分别与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斯坦的总统通话，俄罗斯外长与哈萨克斯坦的外长也进行了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8月18日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天山脚下的伊塞克湖畔，俄罗斯与几个中亚国家的总理8月19日开始举行欧亚政府间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成员的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总理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俄罗斯高调回应阿富汗局势相比，中亚国家对阿富汗所发生的事情都没有明确表态，仅是强调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但许多中亚政治分析人士说，未来在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的问题上，中亚国家可能无法回避，这些国家会考虑和兼顾北京、莫斯科和西方世界的态度，然后表达立场。中亚国家在阿富汗的大使馆和总领事馆目前都在继续运转。土库曼外交部说，土库曼斯坦在阿富汗两大城市赫拉特和马扎里沙里夫的总领事馆照常工作。土库曼也是20多年前驱使戈楚的几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中亚国家同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应对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哈萨克斯坦军方下令加强对国内军事设施和领空的保卫，哈萨克军队正提高戒备水平，同时从事更多的训练，但哈萨克官方表态不会接受阿富汗难民。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阿富汗空军飞行员驾驶几十架攻击机和武装直升飞机逃到了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接收了绝大多数的避难的飞机和飞行员。乌兹别克媒体说，目前已经有600多名包括飞行员在内的阿富汗军人在当地避难。在与阿富汗隔河相望的乌兹别克边境古城提尔米兹市的郊外，当地政府建立了一处能够收留100多名阿富汗难民的帐篷营地。提尔米兹市过去因为与阿富汗的边境贸易相当繁荣，当地有阿富汗的总领事馆，还有数千名阿富汗人定居，但如今两国边贸一片寂静。提尔米兹市区晚间有乌兹别克军队的装甲车在巡逻。几天前，当塔利班武装攻陷距离提尔米兹市数十公里远的阿富汗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时，从那里败退下来的阿富汗前副总统图斯图姆和马扎里沙里夫所在的巴尔赫省的省长努尔越境逃到了提尔米兹。一些当地市民在社交媒体上说，当时能够看到有大批的乌兹别克军队的装甲部队开向边界。乌兹别克官方否认收留军阀图斯图姆和省长努尔，但许多中亚媒体说， 乌兹别克当局仅允许属于乌兹别克族的图斯图姆和属于塔吉克族的努尔以及他们的80多名随从入境，而其他的1000多名试图入境的阿富汗人都被劝返。图斯图姆当年曾是抵抗苏军入侵的圣战者的领袖之一，90年代时他同另外一名圣战者领袖塔吉克人老马苏德一起领导阿富汗北方联盟抗击塔利班，但是他也曾数次被塔利班击溃。有报道说，图斯图姆在提尔米兹市有自己的住所，他长期定居土耳其，与土耳其安全机构关系密切。一名在提尔米兹市的阿富汗外交官对当地媒体说，塔利班没有专业人才，因此要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富汗外交机构照常工作。阿富汗外交机构仍然悬挂外界所熟悉的阿富汗国旗，而不是代表塔利班的白色旗帜，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没有承认塔利班政权。有影响的乌兹别克报纸网络媒体说，塔利班执政之后未必会对中亚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应该特别警惕中亚地区塔利班化，绝不应该让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在中亚社会找到市场，尤其是塔利班20年后再次执政，更应该避免把带有极端和恐怖主义色彩的塔利班英雄化。许多俄罗斯和中亚政治分析人士说，中亚国家都面临着社会不公、腐败、官员专权和贫富差别扩大等问题，一些伊斯兰极端力量目前处于地下，一旦中亚国家发生社会不稳和危机，这些极端力量就会抬头，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因此就会在中亚找到市场。来自俄罗斯左翼阵营的著名政治人物阿尔科斯尼斯在脸书上说，塔利班再次执政肯定会推动中亚地区的激进伊斯兰情绪抬头，接下来会影响到俄罗斯。俄罗斯历史学家祖伯夫发文认为，面对塔利班卷土重来，中亚地区未来也可能会寻求另一股主要力量土耳其的帮助。他认为，除了中亚将面临挑战之外，中国新疆也将会遭受波及，然后将是俄罗斯穆斯林居民较集中的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俄罗斯伊斯兰问题学者马兰申科最近撰文讨论阿富汗局势时认为，塔利班未必会北上向中亚输出威胁，反而可能会专注处理阿富汗的内部事务，不排除塔利班会变得更加务实和温和。他认为，近期在中亚地区未必会因为社会政治危机造成不稳定而出现激进的伊斯兰力量，比如中亚主要国家乌兹别克斯坦，过去伊斯兰势力在当地扮演重要角色，但如今这种影响已经大大削弱。他说，塔吉克斯坦的反政府力量可能会打伊斯兰牌，但是那将不会与塔利班有联系。阿富汗政局使中亚国家未来会更加依赖俄罗斯，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也会借此扩大。但是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虽然表面上来看仅有莫斯科才能够保卫中亚的安全，但仔细分析，负面效应可能会远远超过莫斯科的获利。格罗金说，对莫斯科来说将意味着在自己的边界附近又会出现新的冲突、新的麻烦和危机，所以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阿富汗的盘杰希尔山谷目前成为塔利班唯一的尚未控制的阿富汗地区。中亚媒体报道，阿富汗的前副总统图斯图姆、巴尔赫省的省长努尔已经宣布率领部下前往盘杰希尔山谷，与当地以塔吉克人为主的反塔利班力量会合。盘杰希尔山谷反塔利班力量领袖今年30多岁的小瓦苏德呼吁西方为反塔利班力量提供援助。小马苏德的父亲老马苏德90年代领导抗击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时，曾经受到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的支持。在911恐怖袭击事件爆发的前几天， 老马苏德在塔利班发动的一次恐怖袭击中身亡。阿富汗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阿克巴尔19日对当地媒体表示，如果目前开始的塔利班与其他的阿富汗政治力量的谈判对话失败，阿富汗的未来将会成为悲剧。他说，对塔利班的抵抗不仅会局限在盘杰希尔山谷，还会逐渐扩展到阿富汗的南部、北部和西部，可能有一天阿富汗人民会与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塔利班。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两侧之间的塔吉克人长期来往密切，阿富汗如果爆发内战，塔吉克斯坦和其他的中亚国家也可能会面临卷入内战的风险。吉尔吉斯政治学者茹马古洛夫对当地媒体说，阿富汗的政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伊朗模式，但也有可能会出现叙利亚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内幕：北京强迫世卫专家在实验室泄露问题上为北京背书。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世卫组织与中国的配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非议。在中文媒体上，人们甚至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为谭书记。
谭德赛那张以小跑姿势与习近平握手的照片，似乎把世卫组织奉迎中共强权的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下来。但是美国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余震：大流议政治与旧国际秩序的终结》的新书，讲述了谭德赛的难处，揭露了世卫组织和中共的真实关系，也为世卫专家为何在实验室泄露问题上屡屡为习近平背书提供了内幕消息。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托马斯·赖特和拜登政府中的首位女性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华盛顿邮报周四8月19日发表文章，介绍了这本书中一些有关实验室泄露方面的主要内幕情节。世卫专家本·安巴雷克表示，世卫调查组在前往中国进行溯源调查时，就调查地点与中国官员进行了谈判。安巴雷克说，中国官员根本不想提及实验室泄露问题，他们向专家组提出，如果一定要去武汉进行调查，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再提出进行下次溯源调查建议。世卫组织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条件，也就为后来的为北京立场背书做好了铺垫。今年2月，参加武汉病毒溯源调查的一名世卫组织科学家宣布，病毒来自实验室泄露的说法极不可能，没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后来，又在3月份公布调查报告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书中说，世卫组织在日内瓦的资深工作人员听到这个说法时极为震惊，其中一位对本书的作者说，我们都从椅子上掉了下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的领导层对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感到震惊，他们不相信这些科学家在接触了武汉的资料和数据后会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谭德赛向调查组表达了这个看法，但是调查组相当谨慎地描述了中国官员向他们施加的压力和他们妥协的过程。参加武汉调查的世卫专家组看样子已经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排除了进一步调查的必要性。但在这个时候，谭德赛忍不住进行了反击。谭德赛公开表示，这次的调查范围不够广，也缺乏及时全面的数据分享。谭德赛还向中国驻日内瓦特使表示，即使中国不喜欢，他也要对这个报告实话实说。上周，世卫组织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溯源调查被政治化，或者世卫组织向政治压力屈服的指责。 此后，世卫组织与中国的关系直线下滑。中国官员在7月批评世卫组织把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表示他们不会接受在中国进行下阶段病毒溯源的调查，并指责美国向世卫科学家施压。
乘客新冠阳性，中国限制美航班载客量，美方一样反制。美国交通部周三8月18号表示，在中国政府对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4架航班实施类似限制之后，美方将在4个星期内将对中国几家航空公司的部分航班载客量设限。
8月6号，中国当局告知美联航，因其7月21号从旧金山前往上海的5名乘客被检测成 COVID-19 阳性，将对其实施制裁。美国交通部表示，将在4个星期内将4家中国航空公司中的每家公司的单个中美航线上的动力上限设定为 40%。美联航表示，很高兴看到在这个重要市场上追求公平的行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立即发表评论。美国政府称，中国的断路器政策违反了各国的航空服务协议，并因旅客抵达中国后测试 COVID-19 呈阳性反应而让航空公司承担不当的责任。交通部说，运营商无法独立验证中国当局所称的阳性检测结果，此外无法确定旅行者可能在何处或何时感染了病毒。中国当局给了美联航3个选择，取消2趟旧金山飞往上海的航班，操作2个没有乘客或运营4个航班载客量最高 40%。 设限航班是始于8月11号连续4周每周三由旧金山飞往上海的美联航航班。拜登政府表示，将在4个星期内对4个中国航空公司共4个航班实施相同的限制，即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厦门航空公司各有1个航班受限。双方互相设限之时，正值许多中国学生前往美国参加秋季课程之际。自 COVID-19 大流行以来，中国和美国就航空服务展开了争论。2020年6月，因北京没有及时同意恢复美国的航班，美国威胁要禁止中国客运航班。冠状病毒爆发后，美国航空公司自愿停飞到中国的航班。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20年1月31号禁止了几乎所有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那些对中国游客的限制仍然存在。拜登政府4月放宽了对中国学生赴美旅行的限制，并于8月1号生效。中美之间的长期航空协议允许两国每周运营超过100个航班，但目前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在运营。
香港国安案李宇轩、陈资华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一名试图乘船逃离香港，在中国大陆被拘留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周四8月19号在一个国家安全案件中被判犯有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的罪名。
2020年8月，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与包括屠龙小队成员在内的11人从香港西贡布袋澳乘马达快艇出发，准备前往台湾，被中国大陆海警拦截拘留。这起案件当时引起国际社会对12人在中国的待遇的关注。当年年底，李宇轩等10人被深圳盐田区人民法院以偷越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判处罚款10,000元人民币。李宇轩今年3月22日刑满出狱，同日 被深圳当局移交港警，两日后被控三项罪名，包括香港国安法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串谋协助罪犯和无牌管有弹药等罪名。根据法庭文件，现年31岁的李宇轩与律师助理陈子华被指去年7月至今年2月间与传媒大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黎的助手马克、西蒙等人一同串谋，寻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向香港特区和中国政府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等。李宇轩和陈子华周四8月19日在高等法院上承认了控罪。黎智英因非法集会指控入狱，并面临国家安全罪名的审判。据香港媒体报道，该案控方称核心人员包括主脑黎智英以及马克、西蒙，黎智英为主脑、精神领袖和高级指挥，马克西蒙负责汇报执行，陈子华为中介向上下传达指示，李宇轩等人则是前线人物。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将案件押后至2022年1月3日再提讯，目前尚不清楚李宇轩和陈子华何时会被判刑。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说中国当局曾表示他们的案件是依法处理的。
汪洋在西藏鼓吹中华文化认同，令人担心藏文化遭刻意打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拉萨呼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此举令人担心中国当局在西藏将进一步推动去藏化或西藏文化中国化。
根据央视和其他媒体报道，中国政府星期四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汪洋是以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在大会上致辞时做上述表示的。汪洋称，70年来，西藏民族团结实现历史性进步，消除了旧社会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挫败达赖集团和境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西藏和平解放70年的成就创造了改天换地的奇迹，是中共中央领导西藏各族群众拼搏、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汪洋说，中国军队1950年进军西藏，迫使藏军当年10月投降。西藏噶厦政府随后派遣代表团前往北京，与北京当局谈判。双方并于1951年5月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也成为北京对外宣称西藏和平解放的依据。汪洋在布达拉宫广场庆祝大会的致辞中还强力推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西藏的说法，声称这是被70年来发展历史证明的道理，呼吁民众要充分感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充分感悟今天的幸福生活从哪里来，不断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汪洋没有直接谈及西藏文化的废弃，但他强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认同。1959年，西藏爆发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起义失败后，达赖喇嘛和许多追随者流亡到印度，并在印度北方的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政府曾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过会谈，但是自2010年后双方就终止了接触。 北京指责达赖喇嘛寻求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但是达赖喇嘛否认这一指控。西藏流亡政府新任司政边巴次仁今年六月表示，达赖喇嘛奉行中间道路，他也希望中国能采取中间道路的立场，让西藏人拥有自治，以保护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但不寻求完全独立，这样才能给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带来盼头。边巴次仁说，汪洋在布达拉宫广场庆祝大会的致辞中还强调，任何外部势力都没有资格对西藏事务指手画脚，任何分裂的图谋都将以失败告终。他呼吁各族干部谨守反分裂斗争的铜枪铁臂，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团结宗教群众，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和谐贡献力量。这并不是汪洋第一次提出宗教中国化的说法。一年前，汪洋前往西藏调研时，曾在一个工作座谈会上表示，民族宗教工作事关西藏长治久安，必须加强和改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汪洋鼓吹在西藏全面普及汉字和普通话，当时就让人担忧西藏藏语文教育面临的困境。星期四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一封贺电。贺电明确要求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同时保障民生、保护生态、加强边境地区建设以及中共的组织和政权建设，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美联社引述总部设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一份声明指出，从西藏过去70年的发展来看，西藏人民没有什么可庆祝的，因为中国人已经把西藏弄成一个开放式监狱，让西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限制。声明说，经过70年的压迫，西藏人民唯一需要的就是从中国的残暴中和平解放出来。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及周边地区发生伤亡惨重的洪水泛滥近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河南考察，看望受灾群众。此前，国务院宣布成立调查组，就官方所说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展开调查。对于这场在华人社会乃至世界上引起广泛震惊和议论的罕见水灾，能否最终查出灾害真实原因和确切的伤亡人数？当地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是否有失职、渎职和掩盖真相的行为？如何处置相关责任人，以及如何救济受灾民众和安抚遇难者亲属等，都是人们关心的重要议题。特别是由总理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调查组前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信主政的河南省郑州市追查问责，其背后的政治意涵是什么？对中共二十大布局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对此，一些分析人士看法不一。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8月2号，北京官方宣布成立郑州水灾调查组，当天河南省更新了该省720受灾死难人数，截至数字公布时，死亡人数上升至302人，50人失踪，其中仅郑州市就有292人死亡，47人失踪。而在此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99人，这两次公布的死亡人数都没有附上名单，人们对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仍然存有疑问。同一天，河南省长王凯带领一些官员向水灾遇难者表示哀悼并起立默哀。他说，这场大汛大灾让我们经历了一场大考，也暴露出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进一步完善防洪措施，加强城市管理，守护好一方平安。对于国务院宣布派遣调查组到郑州，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称，这一决定来得很及时。该报评论指， 郑州720暴雨显然属于非常罕见的极端天气，但是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履职尽责是否到位了，公众存在普遍的质疑，实际在等待国家的权威结论。这份官方小报的总编辑自称祖籍河南的胡锡进，7月20号曾发推说，郑州这种极端天气导致洪灾是必然的。就在此前三天，7月17号，他用英文发推批评德国未能妥善处置洪灾，称极端天气的早期预警和适当疏散没有到位，若在中国，一些官员会面临严厉处罚。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中国各级政府任何官员被问责、引咎辞职或向公众道歉的报道。官方媒体采用50年不遇、百年不遇、千年一遇甚至5000年一遇等缺乏科学依据的定语来描述当地经历的暴雨，而鲜有提及郑州市附近水库无预警泄洪，造成灾民猝不及防的情况。事实上，据中国官媒报道，郑州市气象局在7月20号连发5次强降雨红色预警，但大量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直到当天下午5点钟，该市的公交系统和主干道，包括受灾最严重的京广路隧道和地铁5号线都在继续运营，受困地铁车厢内的乘客大半个身体泡在水中，还在静等外部救援。当天流传甚广的视频和图像显示，多名遇难者失衡地铁站台，旁边有人持手机电话，其他地方有人被洪水冲走，民众或惊叫呼救或自救，但看不到专业救援人员。据半官方的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45岁的女性居民谭秀丽下班后在郑州市航海路通站路交叉口航海湾小区门口附近与同事走散后失联，两天后被发现时已经身亡。她是在7月20号晚8点钟左右失联的。中国官媒央视当晚的新闻节目邀请嘉宾讨论欧洲的水灾，而完全没有关注遭受历史罕见洪水袭击的河南灾民。与此同时，河南的地方电视台还在播放共产党军队打鬼子的抗日神剧。7月21号，尽管遍地灾害景象触目惊心，但郑州官方微博郑州发布仍然高调表示，暴雨虽然很大，但坚强乐观的郑州人民不怨天尤人，万众一心积极抗汛。我们坚信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7月20号和21号的人民日报头版没有刊登这场所谓千年一遇暴雨洪涝的消息。被官媒称为人民领袖的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藏考察的报道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得到官方电视台的重点播报。同日，新华社报道了习近平就河南郑州等地水灾作出的重要指示。他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鲁难来自河南省，曾在当地主要官方报纸《郑州晚报》担任记者。他对美国之音指出，习近平主席虽然在许多方面模仿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但在重大灾害时刻没有走毛泽东当年委派周恩来总理到抢险救灾第一线去视察慰问的戏路，连前几任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都不如。习近平不仅自己不去灾区，也不派李克强前往，而是不远千里飞到西藏考察，这对于把人民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是个莫大讽刺。
如果习主席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话，他就不会在郑州水灾最严重的情况下边，当沙口路地铁站死去的这些人魂都没有归家的时候，就到了西藏去接受帝王式的欢迎。他就不会从一个当时中原大地，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省份，也都同样出现了很多险情，在这种情况下边去跑到千里之外的拉萨去做那样的一种举动。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讽刺啊！就是你如果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当成第一位的话，就演个戏你都要到现场去啊！我们看到过去的朱镕基总理、温家宝总理，甚至江泽民也都被人搀扶着在长江水灾严重的情况下到现场去视察。
这位定居美国的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要继续执政的决心。据报道，郑州、新乡等地被洪水围困的居民7月23号和24号仍在通过媒体向外界求援，其中有老人、幼儿， 还有孕妇没有饮水和食物，手机即将断电。有灾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方当局维稳人员要求遇难或失联者亲友不要向外媒透露受灾情况。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这几天网管加紧删帖，屏蔽有关水灾和遇难者的信息和图像资料。新乡市民任先生等五人7月23号中午在澎湃新闻上发出求救信息，说包括四名儿童在内的22人在该市一加油站附近小路被困，附近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截至7月23号12点37分，求助者缺水、缺食物、手机电量低，可能随时失联，需要救援皮划艇或船。美国之音星期五上午接通发出求救信息的任先生手机，对方表示他们已经获救，他本人正在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
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求援的情况啊，现在怎么样？你脱困了吗？
啊，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救了。
得救了是吧？
啊，
人员有没有损失？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边现在在做核酸，不好意思，先给你挂了。
河南省荥阳市郊区农民丁女士对致电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熟悉的人们没有发生伤亡情况，但是家园和家具等财产在水灾中蒙受了损失。
本人就在这个郑州市，我就知道雨下的有多大呀，我们地下室负一负二全部都灌进水了呀，几百辆车全部都淹进去了。
她还表示，房屋被水冲毁的当地受灾民众已经得到安置。
无家可归的，然后家回不了的，有安置区，有吃的，有住的。
不过一份在微博上发布的寻人启事表明，同在荥阳市郊区的高山镇吴沟村耿旺和王玉凤两位六旬老人则没那么幸运，他们7月20号下午2点40分左右到另一村庄路上失联。美国之音8月3号致电其家人询问情况时，对方说仍无音信，随即称要接另一通电话，中断了与记者通话。被问到此次洪水的原因，以及对于中国中央政府指派调查组问责相关官员可能的人为疏失有何看法，荥阳市郊区农民丁女士毫不犹豫地答道，没有人为疏失，就是因为雨水太大，她对地方当局在长庄水库泄洪上的表现受到公众严重质疑，以及郑州周边的水库溃坝似乎并不知情。
单独的是这个雨水的话，你觉得会有这么大吗？
嗯，那雨水肯定是大的原因，另外就是七里河呀或者哪个河呀装不下了，然后水倒灌了漫出来了都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下的太大的原因。
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的女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引述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说，因暴雨内涝还是因水库泄洪造成的大水灾难是有鲜明的辨别标志的。一、内涝水是上涨的，泄洪水是有流向的。二、内涝水相对轻，泄洪水携带大量泥沙。毋庸置疑，此次郑州大水水库无预警泄洪是主因，当然是人祸。时评人鲁难说，郑州这次水灾与1975年8月的河南驻马店板桥水库等数十座水库溃坝有相似之处，都没有及时向社会发出预告。而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进攻，炸开花园口黄河堤坝前，还提前通知附近百姓，并发放每人5元逃荒费。他表示，河南省和郑州市的主要领导没有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当成一回事，才导致水灾如此严重，但是来自浙江的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和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属于习近平人马，因此才有恃无恐。
有人把758的溃坝事件跟郑州这次事件连起来，我觉得是完全有道理的，完全是同样的性质。因为两次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因为天灾啊，都是因为这个下雨过造成的，但实际上一个共同点都是人祸。那758那一次也是因为这个板桥水库本身那个建设的不合理，当时是因为没有人在那里值班，值班的人到位了以后发现险情了以后报告没有人理。那么这一次郑州的这个情况呢，也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情况，因为是说这个除了郑州本身自己的雨量积水以外，但实际上呢，因为长庄水库和郭家嘴水库的这个溃坝，长庄水库的泄洪导致了郑州市区这个淹没。 我们可以看到你什么样的一个政府，你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你不通知下游的人民群众，不做任何的预警，就突然去泄洪。当然，郭家嘴的溃坝可能他根本就没有预料到，根本没做任何的防范，那么导致这个水情更加大。因为那个水库离郑州非常的近，就是二七区那个很小的水库。同时，溃坝的据说有14个水库，同时呢，那么这样就导致了，就是你整个的这个郑州市在这么长时间里面没有发生过这种水漫金山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就不幸被发现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郑州市的领导他们根本没有把郑州老百姓的福祉，没有把他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当成一回事，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
郑州市民黄先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得知18岁的女儿黄飞在7月20号下午6点左右下班回家路上被水冲走失联后，他从外地赶回郑州，目前已经确认黄飞已经遇难。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失去心爱的女儿后，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都受到沉重打击。黄先生表示，他女儿是一名电商公司客服员，公司离家不远，目前公司没有对下班员工回家途中发生人身意外做出任何表示，要看单位会不会给个什么说法。他认为国家派调查组到郑州是正确决定，因为郑州这次水灾有一定人为因素，希望相关官员能被问责。有些官员在整个这起灾祸上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那肯定有一定责任。
当时仅仅是因为天下雨吗？
是去年下我这洗区可能排水排的不及时吧。
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李春阳在这次水灾中失去了56岁的父亲李振营。据李春阳介绍，他父亲李振营生前是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风厅卢小区的清洁工。小区物业负责人7月20号下午近5时许通知所有员工到地下车库抢险堵水，无视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他们都是非专业救灾人员的事实。在堵水过程中突然水位猛涨，李振营未能及时逃生，失踪7天后车库积水抽干才被发现，不幸遇难。李春阳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医鉴定李振营双手有明显伤痕，显示死前曾有自救过程，若营救及时或许能保住生命。他说7月20号夜里很晚才得知有水库泄洪，而且以前从未听说长庄水库当天上午已经开始泄洪。
晚上还是早上？
就是当时是上午10点半吗？
哦，那这个没有这个通知，我们一直以为就是下午，然后5点到6点那个时候不是，水势是最凶猛的嘛。然后我们一直认为那个就是网上包括所说的就是那是下雨量，而不是泄洪的量。
官方说的是下雨的量，不是泄洪的量。
对。
李春阳在微信上披露，他父亲的遗体仍放在冰棺内，他和弟弟一直不敢告诉母亲这个噩耗，这几天才如实相告，母亲痛不欲生。他说向省市政府主要领导反映情况，要求物业给个说法，至今没有回复。后来信访材料又被转回来交给街道办事处，他说希望向中央调查组反映情况，却无法找到其电话号码。李春阳在微信上表示，一名派出所警察也帮着物业说话，拷问了他一些问题。李春阳表示，他父亲从未受过专业抗洪救灾训练，却被派到大水漫灌的地下车库抢险，明显死于人祸。他指出，清洁工也是一条活脱脱的生命。7月21号以后，郑州市内的洪水逐渐退去，人们看到京广路隧道入口前遭到军管和警察看守，不许民众和媒体靠近或拍摄。26号地铁水灾遇难者头七，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出入口前摆放的祭奠亡灵的鲜花被1人多高的挡板围住，当晚被郑州市一位中年男士不顾被寻衅滋事的危险带头拆除。他边拆边说，太棒了，我觉得郑州市民应该勇敢一点，与不文明现象做斗争。事后此人在微博上自报家门，名叫王金雷，说拆了墙之后有警车过来，他做好了被警察带走的准备。王金雷写道，出乎我预料的是，他们也没下车，隔窗拍了照就走了。 挡板拆除后，第二天又被当局重新围起来，然后被王金雷和其他市民再次拆除。更多民众自发前来献花致哀。三天后，剧情开始反转。国营的地铁公司领导们7月30号出现在摆放鲜花的地铁站口，献花鞠躬，向死于水灾的地铁乘客表示哀悼。官方公布的地铁水灾死亡人数为14人，而京广路隧道的死难者官方数字为6人。这两个数字备受舆论质疑，也有视频显示从京广路隧道拖出的一些公交车用黑布遮住车窗，被怀疑里面装有遇难者尸体。隧道入口处的水灾现场附近，有西方媒体记者遭到一些便衣人员围攻和骚扰。一名用无人机拍摄灾情的西安青年遭一伙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围殴后获在场市民解救。打人者身穿的黑色 T 恤衫袖口有统一的微型五星红旗标志，被认出属于官方人员所有。鲁难表示，不难看出郑州当局在极力掩盖灾情真相，但是即便如此，国务院调查组也不会把干扰媒体和黑衣人打人事件之类问题列为调查事项。郑州洪水主要是人祸造成，但楼阳生和徐立毅即使被问责，也不过是换个地方继续当官。
之所以兴师动众的去派了一个调查组，那么就是要让这个结果在已经交代不下去的情况下面，来得出一个让大家安抚民心的这么一个结论，平复民意，只能做到这跟过去的所有的这个重大事件来维稳都是一个路子，我想不会有第二种结果。那么至于说这个徐立毅书记和楼阳生书记这两位，也许可能会异地当官，但是对整个官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太可能出现那种大规模追责的情况。总结前面的说法，如果要做早就做了，等不到现在。
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之际，由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到郑州实地追查地方政府处理灾情工作中可能发生的疏失，在海内外独立的时政评论圈引起一些议论和揣测。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出了以下三点。一、国务院通过追责树立国务院应有的权威，这就是说长期以来国务院在地方政府中已经没有多少权威。二、郑州市党政主官被追责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省里主要领导应该不会受到影响。三、也可以视为二十大前的一个博弈，李对习的一个有限抵抗。这位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调查要拿到完全的真相不可能，死人的真实数字不会披露。定居美国的时评人鲁难表示，从媒体现场报道和网友发出的视频可以看出，整个事件的逻辑简单而又非常清楚，由国务院派调查组就是在愚弄百姓，准备继续掩盖真相。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务院调查组的功能是到河南平息民愤，
平息一下这个民愤吧，因为太明显了，就是这个显然不是单一的天灾造成，很大的是人祸，老百姓又不傻，对吧？他为了要平息一下民愤吧，他平息民愤的目的也还是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追责我觉得顶多就是下面的人有些替罪羊吧，而这些替罪羊真的是能够就下台也未见得，换个地儿，就像吴志普那样啊，曾希圣换个地儿继续当官就是，像当年的安徽的曾希圣啊，河南的吴志普啊，都死了那么多的人，最后追责是追了一下，检讨了一下，然后就调离本省，到别的地方继续当官就是。
至于这场被官方媒体描述为千年一遇的灾害是否对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谋求继续连任构成不利影响，李南央表示，
任何的灾难不会形成对习近平的任何的威胁，只有共产党彻底垮台那一天，没有说哪个第一把手下台哪天，你见过第一把手下台？
李南央对许多中国普通民众仍然盲目信从共产党的说教表示失望。
郑州这次这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那个水库的规模比三峡要小得多，就变成这个样子，而且政府如此的无能不作为，老百姓还如此的相信政府，等待政府的救援，你说有什么救？没救。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关截获3000多张来自中国的假疫苗接种卡，来自中国的假新冠疫苗接种卡持续在美国闯关，让美国拒绝接种疫苗的人非法购买这些假接种卡，用于外出或参加群聚活动时应付当局的检查。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